欢迎收听青蛙夫妇最闲聊，我是青蛙，
我是老头。
又来到了这个周末，不是去登山，就是在露营的路上系列
十，应该没写错啦齁，没讲错，
没有没有没有。那这次的营地呢，我们选在有溪河在旁的一个营区，距离溪河不会太近，晚上又能听到溪流的声音。
没错，
这段话一听就知道是有狗，照着狗念。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其实是要讲的吧。
我不是直接录了吗？
对，我是这时候要讲嘛的。
对啊，不就是接着讲吗？
这个呢，好，大家听我娓娓道来。就是这个露营区，它其实是有溪流的。那其实我记得那时候那一阵子，好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家庭哈，他们去那个溪边野营嘛。那我不知道上游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好像那个水库要打开。结果呢，他们就是在醒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睡在车上，然后就发生一件憾事，就是他的家人起来就全部都被洪水冲走了。
反正就是有一家人在野营，去溪边野营，就因为晚上突然溪水暴涨，然后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整家人被冲走，好像最后留下来是两名生还者，一个是在爬到车上，然后另外一个来得及跑出来。
对，所以
非常可怕哎、欸！
这件事情就是让就是有在溪边露营的时候，当时其实都是一个蛮紧张的事情啊。
一定是紧张？你说等一下、就是、你有事吗？你刚刚说这件事情让大家在露营的时候会蛮紧张，废话，谁不紧张啊？一定是紧张、啊，
就是会去在意。可是呢，这个园区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园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其实这跟我们刚刚垒的稿不太一样哎、欸。
我们是即兴发挥的，
没有没有，你这样有点会让观众有点误导他们。我要先告诉大家，我们的原稿是，因为我们在录这个定这个营区之前，刚好那阵子发生就是那个刚刚老头说的溪水事件。
是的。
那加上我们的路友们几位爸爸很想去溪边露营，可是又偏偏发生那件事情，让大家其实都对去溪边露营都有点害怕的，
有点顾忌。
对，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哎、欸，距离营区很安全又不会担心溪河暴涨的营区、
欸。我觉得你诠释的就是我刚刚想诠释的，非常棒，你帮我做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介绍这个营区呢，它是位于桃园市复兴区海拔500公尺的福田美地露营区。你不要拍手啊，因为接下来换你讲。
我是做那个特效组吧。
哦，好啦好啦，赶快。
对，就是这个营区呢，它附近有几处公园以及森林游乐区，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去走走。
加油好吗？
好
好，接着介绍营区资讯呢。福田美地它皆为雨棚区，它共有 A、B、C 三个区域。那 A、B 区皆有六帐 ，C 区则是三帐。那 A 区和 C 区可帐边停车 ，B 区则是集中停车。
其实我觉得它的全部都是雨棚区，其实某方面来讲是蛮让人家觉得蛮放松的，因为你可以就是不用再搭自己的客厅帐啊。等等的，就是天幕啊，这样它有一个雨棚区。如果今天你们没有客厅帐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蛮方便的。
或者是说，你单纯只是想要放松休息，不需要带一大堆装备的人，真的可以找雨棚区的营地。
是的。
再来，营区呢，它有季节活动哦，像是二月到四月，它可以赏花；四月到五月，它有萤火虫季节。我记得营主那时候是说，在营区内或是周边，它都可以观赏到萤火虫。
嗯，
那五月中呢，它可以采
昂霸利，
对他们有种，那全年都可以赏荷花。
那我问你，什么叫昂霸利？
昂霸利就是红红的李子吗？
你知道我很喜欢吃吗？
很酸嘛，我知道你喜欢吃。
对，它比较酸，一颗大大的，咬下去哦，
大大的
昂霸利啊，
它不是在我印象中是小颗的吗？
小颗的吗？
大大的
昂霸利是大颗的吧？
多大颗？跟水蜜桃一样？
没有那么大啦。
对嘛，比水蜜桃小颗啊，比樱桃大。
对，昂霸利，对，没错， 啊，咬下去就酸酸甜甜的，真的很好吃的一
个。我喜欢吃甜的，
那太过熟了。你知道，在我们外省人就是要吃酸的，
那你吃喝醋就好了。
那不一样，好吧？
可是你喜欢吃酸的，为什么水果酸你不喜欢？像柠檬酸、凤梨酸，你就不行哎？
我觉得我是看特定食物因为像这个昂巴利就可以啊，可是那种柠檬酸就觉得好酸。
我突然想到你说那个什么昂巴利。啊、还有一种是超小的绿色的，然后有腌制过，你知道流口水吗？
对，
我看你在吞咽口水。就市场不是会卖一些小颗绿绿的？
对，
那个又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我可能要科普一下，我现在突然忘记。可是那也很好吃，就脆脆的嘛。
然后大家会腌制过，
对啊。
好，那你查一下，好，我接着介绍。
你叫我去哪查？等一下，那我先打给我妈一下。
你不是说你要
妈？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其实是喜欢吃那个，不是昂玛丽吧？
两个都一样啊，两个都是好吃的。
好啊，对，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哦，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一月，
好像叫桃节里。
其实我应该介绍后面的。
突然想到，
桃节里
好像是啊。
你要不要查一下？你现在查一下，反正你现在没事做嘛。现在是换我介绍。
好好
好，他在查的同时我继续介绍。我刚刚说在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露营的时间是在一月，那营区呢刚好有熟成的橘子。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有一区啊，都是种满了，那区的果树都种满了橘子，看起来很像是我那时候在日本在路边偷摘的橘子。
哇，这么过分哦。
也不是偷摘啊，就是你轨道旁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去箱根吧，然后走铁轨旁边附近都是果树，都是那种小橘子。你知道日本不是有那种流行小橘子吗？
嗯，
我就是会偷摘几颗去吃这样。欸，你查到了吗？
来，各位，昂巴利就是这样啊，没错啊，这就是昂巴利啊。
对啊，你说的那个呢？
好，我再继续查，你继续。
那你查昂巴利干嘛？
我两个都要查一下嘛，我怕我讲错啊。
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有在营区逛逛，我就一个人乱逛乱逛，然后营主就爬跟我聊天。你也知道我在前面几集有说过，我是一个很喜欢跟营主聊天的人。
是的，
因为我喜欢听他们。就是
分享他们的故事，
分享他们营区的故事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心血历程之类的。
比如说这个营区是怎么从无到有的故事，
对对对，非常很喜欢。
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等等，
对，或者是听他们介绍说他们用心经营，例如说种树、种花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反正我那时候营主聊完之后，营主就摘了两颗橘子送给我。我跟你讲，超好吃，跟我在日本吃的一模一样。
哎呦，
超好吃。然后我记得后来营主晚上又给我了两颗，因为他看到我们在烤东西，他就给我们烤橘子这样子。嗯，可惜那颗橘子，因为烤了没人吃。
对，我印象烤很久了，结果没人吃。
哦，
有啦，我记得有人有试吃一下，
吃一口就把它丢啦，就放在旁边了。
对，就没有很多人去试吃。
你是查到了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没有记错啊，这个东西就叫做桃节李，没错啊。
哦，
是不是？
它也是每年四到五月。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办法看到照片，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做个 YouTube， 让大家可以这样？比如说现在有个画面的话，我就来大家来看一下桃节里长这样子，昂霸里长这样子。
你不要再说了，你一直都说要做 YouTube， 可是你都不去做啊。
因为你知道我也快40岁了嘛。
什么东西啊？你才几岁，说的什么一样？
我就出一张嘴，所以大家只能自己想象一下，就是
大家自己去查啦。
昂霸里
跟桃节
红肉里。跟桃节里，哦，大家去查一下，这东西就是我，哦，老头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水果。
等一下，所以小时候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不是要有共鸣嘛？要不然我们讲这个东西不知道啊。
有谁会真的去查？
如果有人有兴趣，虽然好像也没人会查，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人在听嘛。
我跟你说，最近的那个番外篇的观听次数比主题还要多哎。
真的假的？所以我这边要认真一点，好不好？
对啊。嗯。好，我接着说。
那欢迎那个昂霸利的那个厂商找我来代言，好不好？
好了，我接着说，你不要再闹了。你那个底子讲很久哎，我接着说哦。好，营区定位方式呢，有在可以到露营乐的平台，或是加营主的 LINE。那有关营区的相关资讯，青蛙会特别将资讯放在说明栏，或是想知道其他营区的介绍，也能到我们的部落格或是粉专看看哦。
青蛙夫妇 Outdoor Life， 我还打个广告。
好，关于定位这一点，我还有一点也想要补充，就是当时我的定位方式是加营主的 LINE 定位，所以在出发前啊，营主特地传路线图照片给我，
这么贴心。啊，
对，我有点吓到，因为这是我目前录到第10路之前都没有遇过的。
对，因为之前你都是去上他们的网站，然后自己
去
查，去
他们的粉专，自己去爬文这样子。可是这个营主呢，他就是传了一大堆的图片给我，真的就是很仔细，从高速公路啊，然后下高速公路的路线图、指标，他都画给我看。嗯， 他就也许他传给每个人都这样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他这个动作很贴心，他都会给陆客传这样的讯息，然后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定的营位是 B 区的营位，虽然说我们才五帐啦，因为他上面因为我刚前面有讲嘛，他是 AB 区只有六帐，那我们当时是只有五帐，他基本上是六帐才能包区，但是营主还是把整区都给我们了，
非常棒。
他就说：“你们有小朋友也多，因为我们那一次是团路嘛，小朋友真的蛮多的，
空间多了蛮多的。
对啊，所以他就是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用这样子。好，再来，雨棚区的地板呢是水泥地，也是青蛙最不喜欢的水泥地。那他也有设置日光灯，其实基本上不需要带灯具，
不需要，他的灯具让日光灯打开亮，
非常亮，
非常亮。”
但是如果你是怕帐篷里面太黑，还是要带一个小灯具啊，
对，一个小提灯里面啊，让帐篷里面有就好了。
对啊，那水槽的话是每两帐中间会有一个，是够用的，只是水非常冰啊，因为一月的时候
没办法，冬天嘛，就是露营就是水非常冰，这个是逃不掉的。
对，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为什么会你有话讲？
我想说的是，又不是你在洗碗，你在说什么？
我也要洗，好不好？只是青蛙都会抢着洗，这样。
因为它洗不干净，所以我自己洗比较快。
好，
再来，那营区的设施呢？它有营本部，它最让我觉得很特别是它营本部旁边有个莲花池。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赏花的莲花池。
有那个有
非常大。那营本部呢？它有两个冰箱、两个洗手台，还有热水壶。哦，在这部分呢，因为有人听营主讲啊，他说蛮多陆客会跟他就是说，为什么会没有设置饮水机？他说你都有热水壶，为什么不设置饮水机？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很注重饮食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因为饮水机毕竟在山上嘛，山上的水杂质会比较多，那滤芯换会很麻烦，换的也不易，然后他就觉得说常常因为他说他之前有设饮水机，可是常常会因为山上的水啊杂质卡住，然后又要叫人从山下上来去修理，他觉得非常麻烦，所以他就觉得干脆就是不要设置饮水机，可是他会准备大桶的水，例如说像2000 CC 吗？还是6000 CC？
我有看到他准备几个矿泉水在那边吗？
超大壶的那一种，他说这都
给大家公用。
对对对对对。然后热水壶呢，因为他都有洗过，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心。他说有些妈妈如果要泡奶、泡泡面就可以用。对，反正
是蛮不错的。
好，再来小朋友的设施有没有？有，他有秋千座，还有摇摇乐。摇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就是很像那个在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个摇摇，就是坐在里面在摇摇摇的那种荡秋千那种概念。
那是秋千座。我现在问你是摇摇乐。
摇摇乐是什么啊？摇摇乐，顾名思义呢，各位就是在阿公，就是去阿公阿嬷有没有去音乐公园啊什么，然后在那边带小孩玩，那边摇来摇去的那个，还害我敲到东西。
对，会有像什么小木马、青蛙啊、鸭子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再来，然后沙坑区。还有戏水池，那戏水池只有夏天才有开放。
对，我们那时候去是冬天，所以是没有体验到这个东西。
再来，刚刚前面说我们是在西边嘛，西边旁的营区，那西边呢，它就在营区的入口处右手边方向，大概步行约两分钟就可以到了。营主说夏天有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去那边抓鱼抓虾玩水啊，还会带泳圈啊什么的，因为那边其实很浅，小朋友是可以下水的，也不用担心那边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很棒。有机会夏天去的话可以再去一次，
去体验看看这样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陆友就有几个爸爸们就想钓鱼，他们还带那个钓竿。
两个爸爸，
对，他们两个去那边钓竿。
我记得他好像钓了两三个小时都没钓到鱼，他超生气的。
我记得他们，可能他们最好像有钓到一只，然后我记得装在那个保特瓶还是切一半里面，记得有，然后之后烤了之后，我忘了他们有没有吃。
有烤吗？没有放回去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记得他们有拿来烤，可是后面有没有吃？我是
因为我的印象是我后来跟一个爸爸在那边，他钓他的鱼，我在那边捞我的小猪雷。
有啦，最后他们有啦，
真的、因为我后来都在忙，不知道。
所以总之呢，那边是钓得到鱼，也抓得到虾。
哦，对，会有看到虾，真的有。然后那边水非常清澈，很棒哎。所以我问你哦，题外话，西边跟海边，你喜欢去哪一个？
西边。
为什么？
海边也不错。
什么啦？我就问你喜欢哪一个？你这样回答
都喜欢。
好了，那我介绍。
没有啦，西边有西边的好嘛，因为西边你可能就是太阳不会这么直射，那你的清澈的冰凉的那种感觉是有大自然的那种感觉。那海边就不一样啊，海边露营就是感觉就是去下去游泳，然后游泳热了再上来那种。
我现在不是说露营啊，我只是说单纯的西边跟海边，你喜欢哪一个？
海边。
有点跟你难聊我继续说好了。对不起，因为我最近跟老头出现有点代沟。
没有吧？我们怎么会有代沟呢？
好， 那我们大概介绍完营区嘛，来说说我们的心得。我先讲好了，营区让我觉得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有出现小狗。
哦，
两只小狗狗非常可爱。先是出现一只大白狗啦，好像是营主养的大白狗。嗯，然后后来又出现两只小的狗狗，一白一黑，超可爱。然后当我记得那天晚上很冷，
他
们俩一直发抖，然后一直跑来抓我们。然后我们有个路友，他也拿他的裤子，非常大爱，他拿他的裤子铺在水泥地地板，然后让他们两只小狗躺在那边。
那还帮他拿一个那个雨伞。然后帮他挡个风，
然后跟那个裤子让他挡那边，然后狗狗们好像也知道，他就自动躲在那边了，很可爱。然后最印象深刻是我们要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
突然脚下怎么会有个热热，然后这边顶你？
是我，对，我就突然觉得有东西在打我的脚，就啪啪啪啪啪打我的脚底板。如果有去我的部落格，就会看到知道说我们的帐篷是什么样的帐篷。然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一直有人在打我的脚底板，我非常害怕，我想是老鼠吗还是什么的。于是我就叫老头起来，我就说：“哎、欸，老头，老头，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好可怕，是什么？”就一看，他发现我们的帐篷外面。
就准备进帐篷的一个就是类似脚踏垫的地方，
嗯，
然后那狗狗就直接窝进来，
对，然后窝在我的脚，可能我脚比较热吧，它的脚如果窝在那边睡觉、欸，哎，
对啊，
超可爱的，因为可能外面真的太冷了。其实我那时候可爱到有点想把它，
就是会
带回家养。
哦，我刚刚你这样讲的像是我太可爱，有点想把它拿来。
什么啦？这什么可怕的东西？这人播吗？
不是，
我还要好着把你逼耶、欸，我很累、欸。
好，这段不太适用，因为你刚刚讲的感觉，这太可爱了。
这太可爱，会把它拿来变态啊？
对，
什么东西？
我好像也不
知道。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啊？我的天啊，我还没有办法，我心情没办法平复哎、欸。
几零年代还是这种事情？
可是你刚刚说出口、啊，
讲的好像我变态一样，我怎么？
你就是变态啊。不行，我脑海中都是你自己讲出来。我跟你讲，这一段我绝对不会卡，
请把它卡掉，这种东西不适宜。这样
好，反正我就是狗狗很可爱。就隔一天白天的时候起床，然后就跟营主聊天，营主说啊，狗狗跑去找你们了，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在营主他们家的楼上有一只大母狗，它生了几只宝宝，小宝宝跑下来玩。你干嘛在笑什么？还在想纸？
不是，我在想，等一下就是结束的时候，我跟你讲，请务必要把那段卡掉。
我绝对不会靠、啊。好啦，反正就是非常可爱。那我们就是有跟营主聊天啊，有点，然后营主还问我们说：“你们想养吗？要不要带回去什
麼的？”对。
可是我们真的后来舍不得小狗狗跟
妈妈分开這樣
子，而且不管是狗还是什么，反正就动物们是有灵性的。于是我就跟我的路友们一起跟狗狗玩啊，然后就你是在打哈欠吗？这一段你有没有礼貌啊？
不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请认真好不好？观众听众们现在看不到我讲，你可以不要把它画面联想带出来好不好？
我们迟早要录那个影片，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你。好了，反正就是我们有跟狗狗玩，然后有去询问他说：“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家，我们就带你回家。”可是狗狗突然二话不说，直接回家了，
头就回，头就转头就走。
对，然后第三天就没有再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是三天两夜嘛，他就没有找我们，就知道说哦，狗狗其实还是想要回妈妈身边这样子。好，那你呢？你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印象吗？
其实这整个营区的给我的感觉还蛮不错的。像如果你今天有带小孩啊，还有他的游乐设施可以玩。那今天如果你想要钓鱼的、抓虾的，你有这个地方可以去。
嗯，
所以其实整体看下来，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它的雨棚区也非常大。我记得我们好像在夜晚的时候，我们还有在外面就是看那个星空。
对，
它也有给你看星空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位置也不会说特别挤。你与隔壁的，
它也有给我们看星空。地方
就是有的很挤啊，有的是连走道然后你会觉得很挤。可是
我是说这个营区其实是很空旷的，我们可以自己把椅子拉到外面去看星空。
没错，而且它跟别的区也不会说有太近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营区。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那天去非常冷，营主还借我们火炉，你有印象深刻吗？
哦，而且还提供那个很多的木炭，
对，他给我们使用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刚好可以烤橘子啊，烤那个鳕鱼香丝啊，大家围在一起，有点像是那种
就是国中的萤火晚会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刚好围一圈啊，在那边聊天说说笑笑。
也因为这件事情呢，让青蛙后续谋生的想要买那种烧火炉。
什么东西？买烧火炉？你在讲什么啦？煤油灯？
哦，煤油灯啊？
什么叫烧火？
不是，因为有的是
跟着跳火圈算了。
煤油灯好不好？就是制造这种，当你冬天的时候，你有一个这个东西会变得非常温暖。
虽然说我们俩现在基本上都是单路居多嘛，那我们俩一样可以围在那个油灯前面，两个可以围在那边看看风景啊，聊聊天啊，喝个小酒，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希望今年冬天老头可以让我实现这个愿望。
哇！
而不是烧火炉跳火圈，
跳火圈你也不会太冷啊，
是你跳不是我跳、
火圈我们点起来之后热的我们就去跳一下啊，你全身就会暖起来。
不会是只有你跳，我不会跳。好，这段我一定会卡掉，太尬了。
认真一点好不好？
好，再来，大家最关注的细项在这边我要补充三点。第一点，有人问这个营区可以带宠物吗？当然是不行的，因为营主说曾经发生咬伤事件，然后造成了一些有争议啊，所以他就觉得决定不要让大家带宠物来了，因为他毕竟营主自己有养一只狗狗嘛。那只狗狗非常的乖，也不会对人吠，什么都不会。可是既然有别人家的，就是路友带狗去咬他们家的狗，不是他不是营主的狗去咬别人狗，而是路客带来的狗去咬营主的狗，对啊。
所以露营你真的会带自己的
宠物，
小叫什么小宠物的话，其实真的要把它顾好了。
小宠物吗？
要不然我
甲壳类吗？
带个蚯蚓虫。
哎，真的有这个营区哎？
这什么营区啊？
有啊有啊，也有。好，第二点就是大家很喜欢问的，热水热不热？非常热，而且它24小时提供，而且非常稳定。然后厕所也非常的大，它还有做干湿分离耶。
对，蛮不错的。
对啊，然后厕所也蛮足够的，因为你看它其实只有三区，那每一区有6、6、3、6帐、6帐、3帐，厕所是够用的。对啊，而且浴室也是集中浴厕，都是在一起，都在营本部那边。最后一个就是夜冲露营时间跟平假日的露营时间。夜冲露营时间呢是大概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哦。我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哦，营主非常的准时，你超过十点以后他就不让你进去了。非常的那个，
这样很好欸。
那一天晚上有人跟营主 argue 说他就超过5分钟，
太惨了吧，那他要怎么办呢、
然后营主就是跟他说我这边就是准时准时，然后跟他讲，后来是因为有小朋友在，然后营主就想说算了，天气很冷，他就破例。但是我有听到他有跟他们讲说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破例了。你超过5分钟也是迟到啊。
是啦，
在这一点我非常的欣赏欸，因为之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些知名的营区，有些营主呢根本就没有按照营区的规则，在后面我们会跟大家讲。好，再来，平假日入营时间是1点下午1点以后，拔营时间是中午12点以前啊。对对对，最后再一个补充好了，就是他无法使用卡拉 OK， 还有使用高耗电电器。
对，其实这个也是蛮多露营区都有在限制的。
对，其实那边那么安静那么舒服，你为什么在那边唱卡拉 OK？ 你在家唱就好，为什么要去大自然唱卡拉 OK？ 我真的实在不能理解。
你是指说有一些路客们都会带卡拉 OK？
哎、你记不记得曾经我们在，假如说我们在 A 区营区好了，我们可以在山头听到山脚下 B 区某营区在唱卡拉 OK， 你记不记得？
有啊，
超夸张、
欸。好像那种大概12点吧，他们还是在唱。
对啊，那个营主都不用管的、超扯的。我们距离至少海拔有300-400公尺，可是我都听得到那个山的环绕，
整个山一个都听得到，不是只有他们。
哎、害我会不自觉跟着他们一起唱，
会觉得现在是唱完没这样子。
好，再来最后哦，最后的结尾，整体满分5分，你会给几分？你先说，我先说，
我先说。
好，
对我来讲应该是4.8分呢、对，因为其实我刚刚有讲过，在它的整洁度、空旷度，然后有溪边，然后又有小孩的游乐设施，其实我是认真讲是挑不到什么有很明显的缺点。那给4.8分，就是觉得不要给满分，因为还会有更好的。好，还可以更好，所以我自己内心是给4.8分，是一个蛮棒、蛮推荐大家去的营区。
好，换我吗？满分5分，我给5分。
哦，
首先呢，我很推荐这个营区夏天去玩，因为雨棚区真的夏天可以遮阳，然后它海拔500公尺，不会到很热，然后你还能到溪边玩水，玩完水上来就直接回到自己的营区帐篷旁边换衣服或是干嘛的，我觉得都很舒服。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晚上温度大概是3-4度吧，就凌晨还有到1度的。
对，真的很冷欸，
超冷。所以若是冬天去的路友记得做好保暖措施。那我刚刚说会满分给5分，是因为我觉得它整体来讲啊，不管是营主的贴心还是干净度环境度都非常好。
对，
而且还有一个是我没有跟你讲，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就是营主那天我们要走了嘛，我没有见到营主，所以我就传赖跟他讲说谢谢营主这几天的照顾，因为他给我们火炉，他给我橘子吃。
对，而且他的木炭是说一直给我们用那种。
对，那我就说非常谢谢他什么，然后他就回我说谢谢，欢迎你们再来啊什么什么。好，这次就过咯，就 就隔一天他又在传讯息关心我们，说我们回去之后有没有着凉啊，有没有感冒啊什么什么的，小朋友都还好吗？哇，这个就是因为我是感觉派的人嘛，我就觉得哇，这个营主真的是很棒。虽然说我们在露营的期间，我们有露客，就是我们的露友们有说他觉得这个营区还好，普普通通，他觉得很像就是在人家家里的大门口露营。
嗯，
因为他们家就住在营本部里面嘛，
对，
他就觉得说我好像就营本部旁边啊有一栋一楼的建筑物，他们就住在那边、嗯、那我们的路友们就说其实这营区还好啊，就只是给很像是他们家门口给你搭个雨棚区，你住在那边。
嗯，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说。
对
啊，你只是如果你要高标的话，那你真的不适合找这种营区。
对，
是因为我只是想要找个户外又大自然，然后又有人去管理，我觉得这样很棒。
而且我印象它还有一条就是类似像那种玩水的，
那就是我刚说的啊，你走路去西边那个步行两分钟的路，
对，它会有一道就是他们好像坐的，然后上面就会从水就是上面取下来，那我记得我有看到几个小朋友都坐在里面玩水，还蛮棒的。
嗯，对啊，反正就是营主的用心啦，你可以感觉得到，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玩，真的是满分五分给五分。是我会想要再带家人去，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小朋友嘛，
是，
可是我妹那一次他们没有跟到，我妹有小朋友，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找他们一起去玩。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集的闹
的介绍的介绍，嗯，我专业的分析跟介绍，
老头的跳火圈
那这集就到这边啦，
好，下集见，拜拜
大家，拜拜。